从你的仆人那里听到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那一位使我们经历任何的苦难试炼而能够在夜间高歌的神。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子活泼长存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极的盼望是在你那里，是在天上。谢谢主，也带领我们下面一起来读你的话语，让你所对我们说的话深深的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照我们的往例，我们开始呢就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我们要读何西阿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把它读完。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这一章一开始呢，又轮到先知何西阿说话。那么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谈了三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信仰上面的败坏，第二样事情是社会的败坏，第三样事情是国际关系的败坏。吃风会不会饱？也许会胀，但是没有营养，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谁医生给你做过胃镜的检查。在做胃镜的时候，医生呢为了要让那个镜头可以旋转看胃里面每一个角落，他就会在病人的胃里面呢打空气，把整个胃给胀起撑起来，然后呢他可以看得很清楚。 做完了这个检查以后，你的胃还是胀的，过一段时间它就慢慢慢慢就消掉了，但是这个空气在里面呢，没有任何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分在里头，所以这个吃风呢，就是一个虚无的、毫无益处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讲的追风、吃风，其实就是指的他们拜偶像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偶像是被称作虚无或者是虚空的东西，毫无价值，毫无益处，对我们的生命毫无营养，毫无帮助。但是一旦拜偶像拜成了习惯，他就非得一拜再拜，好像去那边拜一下，他心里头有一点虚假的满足感，好像吃饱了，但是呢因为没有营养，他还要一拜再拜，但是对他的生命毫无正面的效果。所以一开始讲吃风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不但吃风，还追赶东风。东风呢，在中东地区是从沙漠地里面来的热风，这个热风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强烈，具有摧毁性的。有的时候风速不大的时候呢，它也会带来非常高的温度啊。如果我们回想先知书约拿书这一卷书的时候，先知约拿最后在城的外面，他要观看尼尼微这个城的人到底悔改了以后，神是不是就放手了。在这个当中，那个沙漠里面刮来的热风，然后从派来一个虫子，一咬那个他用来遮太阳的那个瓜棚呢，那个瓜呢的叶子就立刻就枯萎了啊。所以在沙漠里面这个东风是挺厉害的啊。那么这都是形容拜偶像的虚假，毫无功效，对生命是一个欺骗。那么人的社会和个人都一样，如果信仰上败坏了，接下来败坏的呢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次序啊。所以说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所以整个社会呢变成说谎，人跟人之间不说诚实话，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变得非常的仇恨敌视，有什么小事情就会酿成这个流血的冲突啊，杀人都变成好像是家常便饭。那么这个一节经文就把当时的北国的社会告诉我们它的整个光景。然后接着下面呢就谈到说，耶和华就是神要跟犹大争辩，明明何西阿先知他主要服侍的这个地理的范围呢是在北国以色列，但是呢神差派他的工作不只限于北国，他也透过先知来对南国犹大说话。我们曾经提过，南北国在那个时候都是在信仰上已经败坏了，但是呢唯一的差别就是南国的君王当中还不时有一些敬畏神的君王出来，所以呢他们国家的寿命比北国就又多延长了100多年。那可是就社会的信仰光景来讲也是败坏的，所以南国犹大 加上北国以色列，那么经文里面把它合起来称作雅各啊，说必要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照他所做的来报应他。但是我们仔细读下面这几节，就会发现神对雅各这个本人，对雅各的个人没有惩罚。那么经文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啊？从第三节开始就谈到雅各他跟他的哥哥以扫这两个人是双胞胎，在妈妈利百加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两人就常常打架，到了一个地步呢，利百加就很痛苦，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怀了双胞胎，但这个双胞胎在里面打架。那到要出生的时候，生产的日子到的时候呢，两个人争着要出来，谁先出来谁就是哥哥，对吧？那么以扫显然是力气比较大，他先出来了，可是雅各不甘心，他在后面扯哥哥的后腿啊，所以说他是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的啊。那么也因为他是抓着他的脚跟，所以他的名字就变成雅各，就是抓住了啊，抓住他的脚跟，原来的意思是脚跟，那因为他抓着哥哥的脚跟，所以他的名字被叫做雅各。好，那么这个经文呢就很快的把他的一生几个段落叙述一下。那下面说他在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那么这个就又回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么他在创世纪32章从他的舅舅那边回到迦南地的途中，在过约旦河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经文里面呢有好几个不同的给我们的印象，一个说他是跟神摔跤，一个说他是跟天使摔跤，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所以呢他摔跤的这一位对象在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人，但是实际他的身份是神啊，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说。那么所以呢是神在肉身显现的状况之下来跟雅各摔跤角力，那这个摔跤的结果呢，神对雅各说你赢了，其实雅各赢了没有呢，摔跤完了以后他的腿就瘸了，那谁赢了？当然他人不可能赢过神嘛，对不对？但是神来这一趟目的呢，最大的目的是给他祝福。雅各在天快亮的时候抓住跟他摔跤的这一位说，我不让你走，你非得给我祝福然后我才放你走，抓住神的祝福啊。那么这个是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一段。然后我们在创世纪那个经文里面没有看到的，就是说他抓着要神给他祝福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哭泣恳求。那么这个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一种心里面的迫切，心里面的渴望。好，那么下面再提到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那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这里讲的伯特利遇到神不是他出发的时候，他出发的时候的确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天黑了一个人睡觉，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应许他一路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神要祝福他， 并且神要把赐给他的父亲和祖父的那些福分给他。那是第一次神在伯特利跟他见面，是在创世纪的前面一点的部分。但是现在讲的呢，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一个经文呢，是指的他带着全家大小回来到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他的儿子闯祸，把示剑这个地方的人给谋杀，然后抢了他们，因为他们要报复示剑欺负他们的妹妹。然后他们就不能在示剑那个地方待下去了，因为留下了很坏的名声。所以神就告诉雅各说，你起来往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所以雅各就告诉全家的人说，把所有的偶像通通要丢掉，所有的人要洁净自己，要洗干净里里外外，然后我们要搬到伯特利去，我要在那里筑一座坛来敬拜神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信仰上面的一个转捩点啊。从此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在伯特利筑了一个坛，说那位神是伯特利的神，也是以色列的神，是他自己的神。在那里神在告诉他说，你的名字从此不要再称作雅各，要称作以色列啊。所以那个是重要的地方。然后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创世纪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只对雅各一个人说话，但是实际上呢，雅各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就告诉了全家的人。说了什么呢？就是重复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说将来他们的后裔要住在迦南地，这个是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世世代代作为他们的产业啊。所以神给他们的话就是重申神给他们祖先的祝福。好，在这里重要的是，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遇见神。我们回到何西阿书前面有几个地方称呼伯特利这个地方称作伯雅文，对吧？那个是他们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拜偶像，把这个地方给拜坏了以后留下来了一个坏的称呼。但是当年雅各他们全家去的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没有偶像的地方。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家。 OK， 然后呢，他在那边见到的是耶和华，是见到真的神。他所见到的不是北国以色列的时代放在伯特利的那一只牛，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所以两件事情不同，一个是那个地是圣洁的，没有被污秽的；第二个是神是真神，不是金牛犊那个假的神。好，到这里我们看没有看到神说要惩罚雅各这个人，照他的行为来处罚他，没有。为什么呢？在下面，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雅各这一个人，以他个人来说， 伯特利这个地方 是他的生命悔改，完全归向他的神，然后他选择要谨守仁爱公平，他选择要等候神，跟神建立一个亲密友好的关系，一个正常的一个信徒的生活在他的身上。所以前面几节所说的要惩罚要处罚不适用在雅各本人的身上，但是现在先知何西阿提到要惩罚，是要惩罚谁呢？是雅各的后裔，雅各的后裔。那么这些人就是北国以色列人，他们所拥有一切的缺点跟他们的祖先雅各是完全相同啊，什么都要争，能够欺骗就欺骗，待会儿还会提到他们怎么欺骗啊。那么各样的罪在心里面呢，他们不当一回事儿，所以这个是神要他们悔改，神要他们像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的悔改。如果不悔改，那后果就是要被惩罚啊。好，这个是到第六节。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地方，就是第五节，这里中文的圣经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在所有的英文的圣经版本，这个地方神的名字列了三个名字，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神，最后一个是全能的神啊 ，Lord God Almighty 啊，原文是三个字。我们中文呢，虽然没有翻出一个一个把它通通列出来，但实际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同样的这个称呼呢，在阿摩斯书里面第三章第十三节跟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也用这三重的称呼来称呼我们的神啊。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故意使用的对神的三重的称呼，这样子的一种敬畏的态度和称呼呢，是用来跟当时的人，那些对神很轻慢很不尊敬的态度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你跟一些美国人接触比较多，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很随便对神的称呼，很随便的说法，比方说啊，我是讲说这是错误的哈。那有一些美国人说哦，提到神的时候，他说 The man upstairs。 如果你跟美国人接触多了，会听到这样子的称呼，这个是一个很不尊敬的一种说法啊，但是是他们信仰的光景的一种反应。他不尊敬神，他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啊，的我们要小心。好，从下面呢第七节说以法莲是商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商人这个字跟迦南人迦南 Canaan 这个地方这两个字呢音是一样，但是商人这个字的长音是在后面这个音节，它这样子 是作为一个双关语，就是说商人本身没什么不好啊，如果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话，公平不欺骗，那做商人也是一个正当的行业，但是 何西阿书这里要指的是在当时北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派以法莲，他们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欺骗啊，是一个欺骗。那比方说以法莲说啊，对不起，第七节，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所以做生意在利未记里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学习迦南地的人，他们做生意是用欺骗的，用两个不同的天平，用两种不同的升斗，你把东西卖给这些商家的时候呢，他拿大的升斗来量你的东西，但是他要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的时候呢，他用小的升斗或者是用小的砝码，这样子他就赚取那些不合理的利润啊，不合理的利润。那么创世纪二三章呢，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向当地的人去买一块坟地，那个地的价钱是400舍克勒银子。那后来的这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研究以后都认为那个是个天价，被敲诈了很多倍啊！但是今天如果待会儿有时间我们再看，没有时间我们就这一段就不看了啊。嗯，我就看了这一段经文，我就回想到我开始被家里差派出去菜市场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大概是9岁10岁。我的一个同学是个台湾本地人，他就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告诉我，心肠比较好，他说你看这一些卖菜的人，在把那个杆秤，那个时候是用那个杆秤，把那个杆秤提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看他的手，他如果这个虎口是向上，那他是规矩的，如果他把这个杆秤提起来以后，他转个弯，这个拳头的这个手背向上的话呢，他可能就会那个杆秤上面呢就会等于多几两啊。他说你要注意，有人会这样做。我说谢谢啊，但是呢，神也保守我，我从来没遇过这种人。但是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做生意不诚实啊。他在斤两还升斗上面占顾客的便宜啊。好，那么下面呢，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是诡诈，在做生意上面骗人，可是呢他们还说是，哎，我这个是凭我的这个聪明灵巧啊骗来的，别人呢还抓不到什么把柄啊，所以他说你找不着证据，抓不着把柄。有个电影我没看过，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因为得过金像奖，也许有人看过啊。那个英文的片名叫做 Catch Me If You Can， 有人看过啊。他就讲一个真人真事，一个年轻人在美国，他20出头的时候呢，就骗了很多很多人，骗了很多银行，他假冒过这个泛美航空公司的这个飞行员，他真的坐在那个飞机驾驶舱里面，他还骗过这个医院，他穿着医生的制服，他还骗过就假冒过这个地区的检察官。20出头呢，被12个国家通缉。这是个真人真事。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他现在的工作呢是这个联邦调查局里面的一个老师，专门教人家怎么样防止这个银行支票作弊啊。那个 就是今天美国的一种，不要说很普遍嘛，也是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试着来逮逮我看看，你不一定逮得到我啊， catch me if you can 啊。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社会就这种光景啊，人想尽了办法。那当然现在还有这个internet 上面还有这个hacker 啊，骇客啊，就是同样的，有的人呢以为说天下的人都比不上他聪明。我有一天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电话来说这个国税局呢现在要把我起诉了啊，如果我不赶快打电话给他的一个什么单位的话呢，他就把我送到法院去了。那这个电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没多久又另外有一个人又打电话来，是另外一家，他说哎，恭喜你，我现在你中奖了，我们要给你两张免费的票呢，有包括飞机，包括一个星期在一个观光的一个有名的地方，吃住全部都免费。我说哪有这种好事啊，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啊，他说哎呀，要知道你的自己的名字很简单，你就把你的 credit card 拿出来一看，上面就有你的名字，你就告诉我，顺便把号码也告诉我。这个就是现在的社会，但是跟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的社会有什么不同呢？没有太大的不同啊，只是换了一个时代，换了一批人而已啊。所以神呢恨恶这样子的事情啊，神恨恶这样子的事情。那么神说因着这一些，刚刚讲的这一些，第九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从很早以前就是建立的很清楚。那彼此之间呢有一种约在那个地方啊，晚一点我们还会再提到。因着前面所说的各种的罪，神说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再住帐篷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沙漠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没有固定的房屋，没有城市乡村，走沙漠地当中，每一天他们所住的就是帐篷。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出埃及是神让以色列人从做奴隶的身份变成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民族，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个丰富当中，然后呢从做奴隶的身份变成做主人的身份。可是因着罪恶，并且是因着200年的罪恶，神要把这一个过程取消，让他们在四处漂流，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自由的身份，他们要去服侍亚述帝国，他们要去做别人的奴隶啊，就是出埃及的过程完全倒转过来。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里所说的大会应该是指的祝棚节啊。那么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每一年要纪念祝棚节，他们会搭一个简单的棚子，然后住在里面。那么这个意思呢是纪念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做奴隶的日子，然后在沙漠旷野里面40年当中住在帐篷里面啊，那他们叫做 Sukkot, S-U-C-C-O-T 或者 S-U-K-K-O-T 啊。 那这是祝棚节。那么神用这样子的惩罚要来加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虽然有这个威胁来警告他们，第十节神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什么意思呢？神派了许许多多的先知来到以色列人当中，把神要给他们惩罚，神要他们悔改，这些的信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这个说法来讲给以色列人听，要他们能够懂得，要他们能够悔改啊。所以整卷何西阿书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最后通牒，我们说过，但是呢其实留有恩典在后面。好，下面从十一节说，基列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基列在以色列的北边或者东北边，基甲在以色列国的南边，所以一南一北，那么代表两个罪恶的城市，用他们来代表整个国家败坏的一个光景。一个是凶杀很多，一个是拜偶像很厉害，但是其实两者兼有两种败坏。在基甲这个地方呢，这又是用了一个双关语啊，何西阿书里面许许多多的双关语，基甲的后面这个音节高，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乱堆。我们把这个用牛来拉这个犁，把这个田里面的土翻了以后，里头不是有一些石头会被挖出来吗？农夫就把这个石头就扔在那个犁沟里面，就随便扔在那儿，就将来要把它拿到别的地方，就拿到别的地方，或者不用它就丢，就留在那儿，就是随随便便的几个石头放在那儿。这里是形容他们拜偶像所设立的那个祭坛，就是随随便便弄了一些石头扔在那儿啊。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对真神没有敬畏的心，他们对偶像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拜惯了偶像，不能不拜，就是这样子，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在 NIV 的英文圣经版本的翻译呢，这个讲到了他们祭祀的那个地方啊，待会也许我们再提一下，现在先让它过去。所以北国以色列呢，在信仰上其实肤浅败坏，那但是我们看一看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的信仰啊，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在好多年以前已经说过了，说美国现在的信仰好像是好多里这么宽的一条河，很宽，好像很多人都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在这条河里面的水只不过是两三寸这么深。意思就是说，尽管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啊，比方说 这次大选刚刚结束，那么两位主要的候选人呢，有一个人说他的教会是 Methodist， 那么另外有一个人呢说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不出他的教会是什么啊。可是听他说是基督徒是一回事，你要是跟他多讲两句的话呢，你心里面就开始怀疑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我看有人传给我们一个 video， 有一个候选人呢在一个地方，有人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大家都很迫切，只有一个人不迫切，就是这个候选人不迫切，东张西望啊。所以我们是要很诚实的知道说我们所信的光景在哪里。好，下面从第十二节又再回到他们的祖先雅各，再提到他生平的事迹。这里讲到说雅各当年离开迦南地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他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是逃避哥哥对他的仇恨，想要杀他，第二个呢是他父母要他到那个地方去，在这个母舅家里呢娶一个妻子啊。所以这边说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我们还记得雅各为了娶妻子这个交换，他放羊放多久？七年，对吧？他七年，但是他舅舅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他了，那么所以他为娶妻子放了几年的羊啊？14年啊。这个这个聘礼很高的，14年，人生没有几个14年啊。然后呢另外他为了储蓄，给他自己建立他的储蓄，他又服侍了他的舅舅6年，所以总共是20年的光阴在那儿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目的不在讲他的财富，而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说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注意这个放字。然后下面呢神转过一个话题啊，对不起，是先知的话，先知转过一个话题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哪一位先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呢？摩西带领他们出来啊。所以刚刚十二节那个后面那个放羊的放字，跟13节最后那个保存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意思说什么呢？那个羊群，雅各所牧养的那个羊群，是主人是他舅舅拉班，但是舅舅找到了一个好牧人，就是雅各，来替他牧养那个羊群。 OK， 平行的句子下面讲说，以色列的人，以色列老百姓像谁的羊呢？像上帝的羊，神的羊群。那么神找了一个好牧人，就是摩西，来牧养他的羊群。 OK， 这个当中的关系有没有清楚啊？很清楚，对吧？以色列是神的羊， 神找了一个好牧人来牧养他们，就是摩西。拉班拥有一群羊，拉班找了一个好牧人，就是雅各来牧养他的羊群。 OK， 两个句子是平行的。讲了这个以后，以色列人，特别是北国以色列，他的代表的支派呢，就是以法莲。那下面有一段经文就是要谈到以法莲的问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这里没有明明的指出是哪一件事情的流血的罪，但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北国以色列从基列到伯特利，就是很充满了残暴，充满了欺骗，充满了压迫啊。那么这一些事情最得罪神的是拜偶像，除了做金牛犊以外，另外拜巴利。那这些事情呢，是神要追讨的啊！神要把所受的羞辱，就是神本身，神的圣洁的名，因着以法莲所犯的罪而被羞辱啊！这个罪神要追讨。好，下面我们读十三章，从第一读到第九节，请。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上场上糠皮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如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哦，我们就停在第九节。所以这里呢，再一次回顾创世纪里面以法莲的历史。那么我们先回到现代的这个日子，在我们所生存的日子，大家记不记得以前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前有一句话说，华盛顿打个喷嚏，全世界就感冒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当然不是真的感冒了，就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他有什么决定，全世界呢都多少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影响，但是那个影响力呢是一天比一天的小啊。那么当时的以法莲在北国以色列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么雅各的儿子一共有十二位，这十二位当中呢，第十一是约瑟。约瑟对全家非常有贡献，他被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地以后呢， 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在饥荒的日子当中救了全家的性命，所以他的父亲雅各就抬举他，神也抬举他，所以后来十二个兄弟当中长子的名分归给约瑟。但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的祖父雅各也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从经文里面明白，就是他把这两个兄弟呢，长子的这个次序又翻转了一次，就变成以法莲原来是弟弟，现在呢祖父把他按立成为哥哥，变成长子。这个经文没有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原因，但是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啊。好，因着这个原因，以法莲当然就在所有的以色列支派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重要。摩西以后，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呢征服迦南地，建立他们的国家，所以又是以法莲支派的人立了很大的功。所以呢，只要是以法莲的领袖出来登高一呼，以色列各个支派常常就会听他们的。可是在所罗门王过世以后，那个反对所罗门王的耶罗伯安，他就反对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因着罗伯安不听从那些有智慧的人的话，来对老百姓宽厚一点。好，耶罗伯安就登高一呼，结果怎么样呢？北国所有的支派十个都跟随他去了，都不跟随大卫和那个所罗门的后代。你看他的影响力多大，对吧？虽然影响力这么大，可是耶罗伯安带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所以这边说他就死了，死了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灵性死了。灵性一死，他的领导地位也就去了。当他的领导地位没有了以后，北国以色列人也不把以法莲看成以前那么重要啊。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他一说话人都战惊啊，都要注意听，要听他的。但是呢，耶罗伯安他过世了，他的儿子拿达才上任两年，那么另外一个支派以撒迦支派的一个人呢起来，就把耶罗伯安的儿子给杀了，就是不再把他看成那么重要了啊。因此他的影响力虽然还在，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美国影响力在世界上还在，可是呢大不如前，大不如前。但是呢现在经过了一两百年以后，他们拜偶像越拜越凶，神要追讨他们啊。那么这里说他们不但做金牛犊，还罪上加罪，还做别的偶像。当然做偶像通常就是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像是瞎子领瞎子，偶像也不能看也不能听也不能说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人被偶像迷惑了，人就变成他所造的偶像一样，一点用处都没有，毫无用处。 那么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的以法莲支派啊，他们改不改他们拜偶像的习惯呢？不改，不改，他就会影响别的支派，因为他的影响力虽然是减弱，还有一些影响力。那么做这一些的偶像呢，要拜啊，那当时的人他们互相说要向这个金牛犊亲嘴，亲嘴，人怎么跟牛亲嘴呢？这是一种把自己看见的一种说法。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建议大家有时间查考一下罗马书第一章18-32节，就是说人不把真神当作神来拜，可是人里头有一个敬拜的本能，人就会去拜偶像。人一旦拜了偶像以后呢，人的心智、道德跟人的关系、跟整个宇宙的关系都堕落变坏，然后呢整个社会各样的犯罪、各样的不法的事情就越陷越深啊，越陷越深啊。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英文 NIV 版本呢，它加了一个是其他的版本还有和合本没有的。这边说献祭给偶像，那 NIV 版本在13章第2节的下半段说呢，这些人还把活人拿去献祭，就杀死来献祭啊。那么这个顺便提一下，这个地方的翻译并没有困难，但是NIV 的翻译群这是他们的看法。 OK， 好，所以拜偶像的人，经文下面第三节用四个比喻，云雾、露水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啊。早上一起来，像今天早上我看到山上有很多雾，但是呢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呢场上的糠坯，就是打谷子剩下来的那一些灰，它是没有价值、无足轻重的东西啊。那么烟气，古时候有的地方有发明烟囱，有的地方没有，但是没有烟囱的地方呢，它的厨房这个窗子就当它透气的地方，所以经文里面说这些烟呢就从这个地方散去，无影无踪。拜偶像的人到最后跟他们的偶像结局是一样的啊。好，下面一段呢一直到第9节读起来有点惊心动魄啊，神怎么会把自己比作这个很凶猛的这个动物呢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情，我们就了解神的比喻。神爱他的儿女，所以呢当神看到这一些他所爱的儿女都变了样，从里到外都不能够再算是他的儿女，只能算是那一些偶像的儿女，神的怒气就发作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经文，要注意说第8节，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啊。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经常去爬山，听说他们在山上还遇到过熊，还有人的包包还被熊这个偷过去了，然后又拿回来了 啊。那但是你就非要小心，如果那个熊是丢了崽子的母熊，它会跟你拼命不计生死的啊，不计生死的。神的心情呢，他自己说他是像丢崽子的母熊，愤怒，愤怒。我们了解这个关键句，我们就了解神为什么显出这样子的愤怒啊。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回头去查那个亚伯拉罕买地的部分，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整卷何西阿书虽然好像是最后通牒，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其实在这里面留了许许多多的恩典，许许多多的饶恕，你也留了许许多多的盼望在这当中。愿主你的圣洁被我们所学习，愿你的圣洁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使我们的盼望是单单建立在你的身上。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一周要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